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让我跟弟兄再一次有时间来查考你的话语。你求你赐我们敬畏你的心，也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要陷入这个世界中的迷惑与试探。因为撒旦会透过假先知，会透过政权的逼迫，透过这世界的诱惑，迷惑，使我们离开你。主，你保守我们，也保守所有听着录音的，让我们存敬畏你的心，依靠你的恩典，我们走完这个世间的道路，然后见你的面。我们谢谢你，我们到高峰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继续，阿们。好，我们继续看了。好，先看告白讲什么。 Working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own immutable and most righteous will. Immutable 是永不改变了。Okay, this point will be elaborated on in chapters 3 of God's eternal decree and chapter 5 of providence. 所以施巴说这一点他会在第三章讲到上帝永恒的旨意，还有第五章讲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他才详细的多讲解。Here we have a summary statement about the working out of God's will.God's work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own will. 在这里的时候告白中这里有一个很浓缩的一个宣告，就是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按照他的旨意，使万事互相效力，按他的旨意而行。He does not work things out according to my will or your will or popular opinion. 上帝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或者你的意思或者按照众人的意思而行。He does not rule by referendum. 他不是按照就是公民投票的方式来进行他要做什么。The Ten Commandments, not suggestions, express God's own will. 所以十诫里面就清楚地表达了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对我们人的旨意是什么。What he wants determines how he works. 所以上帝要求什么就意味着他是如何的来向我们就是他如何的来工作。That is fundament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Even Jesus in his agony in Gethsemane prayed, Nevertheless, not my will, but yours be done. 所以这个是基于这个很基础的，就是对我们上帝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上帝他要求什么他就如何的来行。所以甚至耶稣在在克西马尼园中痛苦的时候，他说不按我的意思来，按你的意思来行路加福音22:42。Because he understood that God does what is best and righteous. 耶稣他确实明白因为上帝他所行的一切是最好最公义的。God's choices and actions are determined by his omniscience, righteousness,Holiness and the rest of his attributes. 所以上帝所行的一切的选择，一切的行动，都是基于他的无所不知，他的公义，他的圣洁甚至包括他所有其他的属性。所以这些上帝的属性会决定上帝如何的来工作，来行动。He will act not according to a lesser being desire, opinion or counsel, but according to his own.所以上帝他所行事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任何人的意见或看法或者任何的劝诫，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所以 Scripture asks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who has directe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or has any counsel, or as his counselor has taught him?所以圣经就用一个反问的一个方式来论道在以赛亚书40:13，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所以施巴就说，你看圣经就用这样一种的反问，说其实根本都没有人做他的谋士，也没有人指教过上帝。Some people ask if God work out His own counsel at all the time, why should anyone even bother to pray?Does prayer change God's mind? 那有些人就会说，如果上帝是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行的话，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话，这样我们祷告来干嘛？那祷告了都不会改变上帝的心意，祷告来干嘛？ To ask such a question like that is to answer it 啊，所以施宝说这样的回这样的问一个的问题问题就是其实是在回答他。然后继续看呢。Suppose for a second that prayer could change God's mind 啊，假设我们假定如果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了上帝的心意。What in my mind could cause him to change his mind? What in my prayer could cause him to change his mind? 啊，这样我们如果是这样假定的话，这样到底我们祷是怎样的祷告才能够使上帝改变呢？ Before I pray, does he purpose to do something for which he lacks some information or wisdom that I could supply? 那是不是我们假定就是说，如果祷告的话，是因为上帝缺乏了一些的知识、智慧啊，或者一些的信息、一些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可以提供，所以上帝知道了之后他会改变。As I pray, can I give him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or advice that will cause him to change his mind?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我们能够给他一些的事情、一些的资讯、一些的意见，以至于他能够改变他的心意 ？This is absurd 啊，这是荒谬的。Surely no one would think that God know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y before we say it. 很肯定的是没有人会这样的想，那是荒谬的。所以很肯定是上帝他知道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要求什么。We have no wisdom that is lacking in his own counsel. 我们没有任何的智慧是上帝所缺乏的。God does not need our counsel or advice. We will not change His mind. 所以上帝不需要我们任何的意见，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心意。OK， 在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啊，这里他是讲到上帝永恒中隐秘的旨意，那个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啊。但是很奇妙的却是，上帝在旧约中还有新约中，有些时候让我们看到上帝原先是定义要这样做的，后来先知们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他转方向。例如好像摩西这样，上帝告诉摩西说，我要毁灭以色列国，然后兴起你成为另外一个大国代替以色列。然后后来摩西代求了之后，他讲了很多的代求的话，后来上帝就圣经说上帝后悔就是说他改变心意，不是他真的后悔了，他改变心意。所以这里哦，我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哦，就是说一方面哦，我们从圣经中清晰的教义里面，圣经里面的记载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定立了所有的历史的方向。但一方面圣经又让我们看到，在他与人互动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告诉人说他要这样做，但人代求之后他改变他的心意，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我思索这个的问题思索很久，我也参考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坚决的去把它调解的话，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说上帝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不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很多东西不知道，你要祷告，然后上帝才会做出更好完美的决定，或者他之前做的决定他不完美，后来我们代求之后他才改变，这是一个极端，这是施暴说不可以的。那另外一种的极端呢，就是我们经常听的一些的，就是说其实摩西还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了，也是上帝定义他去到他面前祷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可以讲到一个的地步，就是说其实上帝是做一场戏，因为他其实也知道他已经不会毁灭以色列国了，然后他定义摩西到他面前做戏，假假做戏，然后那一番的话说他要真的要消灭以色列的话，其实也是假假讲的，这个就不可以。所以他其中当中有一个很极大的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知道。所以祷告是否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呢？我会跟施暴我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哦。我说会是能够改变的，但是永恒的旨意它能够改变吗？它是不能改变的啊。至于神永恒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可以知道。那永恒的旨意跟现实，因为如果是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定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定是这样的行排列你会做什么事，下一分钟我跌倒，下一分钟我咳嗽，下一分钟我全部的事情都已经定义好的话，这样就变成我们祷告不是 没有用咯，已经因为已经定了嘛，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彻底去明白。啊，所以我个人后来我采取的的方式来解释的时候，我就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啊，有问题要问我吗？
没有。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明白。
啊。所以不要走两个极端了，我是觉得不要走两个极端。
嗯。
啊。好吗？
这个倒是。
啊，
你们都有
什么？啊，
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理性真的是非常太过有限了。如果以前的采取的方式，就会是另外一种啊，就是改革中的一些很多的牧者就会讲说，其实上帝是上帝定义摩西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然后求，是的，没有错，这是永恒的旨意，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讲到就是说其实上帝没有真的要消灭以色列，然后他只是做一场戏，跟摩西只是做一场戏，然后要透过摩西的代求，然后他改变心，不要讲这样讲，因为不然的话经文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上帝说他真的要灭掉以色列人，是真的，我们不能说上帝是做戏然后虚假啊，不应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当中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彻透的，所以任何的时候我们以理性来调节的时候经常都会落入错误，然后结果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因为结果如果经常都这样讲的话，它很可能会落到一个地步说祷告不祷告都一样的啊。所以曾经我跟一个很大的布道家，我就说，其实牧师你的布道会不祷告也是照常进行啊，我其实是这么说的时候是在试验他，然后糟糕，牧师适应另外一个牧师，但是他是大牧师了。然后后来我蛮惊讶的，他也没有骂我，我其实会比较高兴如果他骂我，但他没有骂我，他说是的，是这样的但就是这样也是恩典，所以我就后来慢慢看到意识到，就是说可能这个牧者就认为祷告不是这么的重要的。因为他在他的神学里面哦，他经常我听他证道的时候，都是说一切都是定了之后，所以你任何的祷告都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心意的话，这样的来讲的话，不妥，不妥，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所以我结果后来不是以神学为准，我是以圣经来批判神学，是因为神学必须是从圣经而出，所以一定要受圣经来审核，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真的不明白，所以有些时候人家会讲我说哇你这个人怎么讲东西都不协调的，都这是反理性的，都是不一致的，你一方面讲说上帝定了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定了，都是不能改变的，但一方面你又可以说我们可以祷告说上帝能够在他所要定义的一些的事情上他会改变，那结果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说这是不理智的，但我不走这条理智的这种所谓的人的逻辑的理智的路线了，我走的是圣经的路线，我信神，神这么的说我就顺服，是很多的事情我不明白的，但我就却意识到如果强制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会造来我们生命和属灵上的伤害啊，可以啊。Okay, 我们继续看哦。Do we now jump to this conclusion? If we can't change God's mind, we shouldn't bother to pray. 所以施保是说，我们是否要因此因为看他说，就是上帝定义了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既然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心意，这样我们就不祷告，是不是我们就叫跳入这样的一种的结论 ？The purpose of prayer is not to change God's mind, but to change ours. OK, 所以你看施保他就很多的改革中的学者后来就会来到这样的地步，祷告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上帝的心意，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我觉得这个讲得太过火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每天你祷告啊，你其实不用讲太多话了。你讲四个字，讲几个字就好，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七个字。对吗？我就说求主你改变我的心意，九个字。其实如果讲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是我们在圣经中里面很难看到的。 圣经没有这样说，说哇，你祷告上帝就是你祷告就是上帝要改变你的心意。有些时候很长的时候都是这样。
嗯，
上帝后来要我们顺服是真实的，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没有啊。所以我就不会跳到这样的一种的果断性的，就是说一定就是这样。
嗯，
是的，我可以同意，就是很长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是后来透过我们祷告改变我们的心，是的，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嗯
，OK， 所以要小心，不然的话这样有时候还要祷告。每一祷告就是上帝要改变我们的心，这样有时候要祷告，那结果从圣经中看也不是如此的。The purpose of prayer is not to change God's mind, but to change ours, to bring us into communion with Him, to come to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tell Him what is on our heart. 所以是把我说就是祷告不是为了改变上帝的心意，乃是改变我们自己的，与他相交，与他连团契。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告诉他我们所心里所想的是什么。He invites us, no, he commands and encourages us to do that. 所以上帝是命令我们，他鼓励我们如此的来到他的面前祷告。He asks us to come into his presence and recount our afflictions and stories. 所以上帝是要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陈述我们所面对的患难，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but not for his information or guidance 啊，而不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告诉上帝说啊，上帝你应该怎啊，你缺少什么的知识，你不懂什么事情，或者你需要什么的指引哦，这个我肯定认同是把我所说的，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God used a person's prayer as he determined to do before the person ever prayed. 所以上帝是用一个人祷告，其实在那个人还没有祷告之前的时候，他已经定义这个人要祷告，所以然后定义用透过这个人的祷告来成就万有，这个也没有错啊，这也没有错，但是不要有很我再重复，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来明白的。因为这个也小心哦，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说，我会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定我祷告，定义我祷告，然后我祷告了之后，上帝使这个事情成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定义我祷告，然后透过我的祷告使这个事情成。但他这个东西不会反过来讲哦，我为什么今天不祷告呢？因为今天不祷告呢，是因为上帝定义我不祷告，所以意思是说不是我的错。这样的一种的逻辑的方式是上帝不许可的，圣经也不许可拥有的，所以我不祷告是我的错，我犯罪是我的错，是我心甘乐意的来犯的。是的，在永恒之中的旨意里面，上帝定义万有，一切的事情，包括恶的事情的发生，一切都定了。是的，包括犹大要出卖耶稣也是定了，但是犹大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说，这一切都是你定义的。是你玩弄于我鼓掌之中，然后使我来出卖耶稣，他没有办法这样的来指控上帝，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但是上帝会告诉他说，你是心甘乐意的了这样的来行，所以你要为你所负上的责做出的责任负上所有的代价。所以这是加尔文里面后来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也很清楚的这样的讲述。但这个的问题是，我们也如果真的细想的话，再转下去哦，就是追根究底来问这个问题的话，结果只是知道，我只能坦诚的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嗯，
既然是上帝定有万有，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定的，像为什么犹大却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说，你都定了吗？我为什么你还要定我的罪？
嗯，
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是他心甘乐意的去犯，然后结果他要为他所做的一切负上责任。是不是上帝的永恒旨意里面定了这样的事情的事？但是上帝为什么却没有错？我们没有办法追讨他，没有办法。似乎可能原因是因为上帝是那绝对的，他是那最高的。然后哇，里面当中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有东西要问我吗？
里面刚才的那个前提的假设、比喻跟逻辑对调，对吧？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偷换概念的问题。 OK， 那么一个是从上帝到人，
嗯，
那么后来是哦，反过来从人推论上帝，
这个不能。
OK， 这是概念上的一种偷换。
对，
因为在辩论里面，
嗯，
在狡辩当中，
对，
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这第一点。
对，
第二点，如果是我们往后看的话，
对，
里面有提到三位一体，他提到 existence， 跟 being 的问题。OK， 因为我觉得他解释那 existence， 他从哲学的那 existence 来解释，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对吗？我觉得就比较好理解。
嗯，
也就是人是 existence，
嗯，
当然上帝不是 existence，
嗯，
那么三位一体建筑呢是 subsistence，
嗯，
所以这两者之间就凸显出 being 的本质跟 existence 的本质完全不一样。
嗯，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按照 existence 的方式，
嗯，
来理解 being 的话，对吗？
嗯，
啊，那肯定出问题。
嗯，所以我后来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就打个比方，上个星期，在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弟兄讲说，这个爱啊，其实他不是在讲夫妻的爱，他是在讲教会之中和谐应该有的爱。那弟兄说，这个爱也可以表达出就是上帝的爱。啊，那时候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细看了，但是今天我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在冲凉的时候，就在思考这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爱的定义确实不能用在上帝身上。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你看到哥林多前书13章，给是13章4节，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一点呢，就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这个是不能用在上帝身上的。
嗯，
上帝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但反而是不能用在人的身上。
嗯，
所以就是告诉你，就是回应你刚才讲的那点，就是讲的是很对的。很多的事情上帝能做的是我们人不能做的。
嗯，
因为我们是不同层次的。
对，所以那个观念本身就是要很，
是
它要很深的扎在，
是
就是每一个信徒
是
的那个信，
是，
但是经常会跑掉的。
对，因为经常我们后来就说，上帝能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上帝能这样做？然后，如果上帝能这样定我们的罪，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准则来定他的罪？哇，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在里面。
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人的话就好玩。
啊，罪人啊，所以有时候很长的时候，尤其是看旧约，我们都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呢，通常就会说哇，就觉得无意识中其实在钉上你的罪。
嗯，
这个要很小心。就好像今天好像征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我们不屠杀婴孩，我们认为这是不人道的。
嗯，
但在旧约里面，上帝命令所有的婴孩都要被屠杀。啊，所以经常很多后来要陷入这种要让人接受的时候，经常就要重新立马的一种解读圣经的一种的方式，为了要赢得人心的方式，来让好像圣经比较温和一点，来赢取人的心，啊，我觉得我们有落入这样一种的危机啊，啊，经常就很常我在就听到会听到了，真的是很可怜，所以我们觉得。所以最后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人，我们人就是人了，而且是不同层次了。其实我们都不可以以层次来与上帝相比，不能。我们是非存有，他是存有。好，我们继续的来看。So when we are praying to God, we are a part of his plan. 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他的计划当中，这是确实的。God is being gracious to make use of our prayers. 上帝是很恩待的使用我们的祷告。Yet scripture tells us that effective fervent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avails much. 所以雅各书5章16节哦，应该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嗯，
我没有记错的话。 啊，一人的祈祷发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When praying, we should consider two things: who we are and who God is. 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谨记两件事情：我们是谁，上帝是谁。Remember who He is. We acknowledge that God order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His will. 所以当我们记得他是谁的时候，我们承认上帝，命令万有按照他的旨意命令万有啊，啊，定万有的事情。Some people are critical of ending prayer with "Thy will be done." 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非常谨慎，就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愿你的旨意成全。Thinking it shows a lack of faith. 所以当他们这么的认为说，他们祷告完的时候，愿你的旨意成全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祷告是没有信心的祷告。但结果他们这样的认为的时候，其实是出卖了他们自己。斯宝说 ：“No, it shows a lack of pride and arrogance.” 我翻译错了。应该是说，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表现出他们没有这种一种的骄傲啊，骄傲啊，就是说，他们说，他们每次祷告完之后，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哦。”这样的祷告是好的。With it, we affirm that God's will in the final.Analysis will be done, and that we want it no other way. 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完之后，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其实我们是告诉神说，你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也不愿意任何的方式来成就，按他的意思来成就哦。其实这个我是很赞同的，就是每次祷告，如果我们可以说愿你的旨意成全的话，是应该有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的来行啊。For God's people, there has never been an unanswered prayer. 所以对上帝的子民来说，从来都没有一个为不蒙应验的祷告。People claim that they have a crisis of faith when God does not answer their prayers. What does that mean? 所以有些人他们说他们信心被动摇，是因为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那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When we make a particular request of God and He does not grant it, we declare that prayer unanswered. 所以我们说我们向神祷告，然后他不应允我们的时候，结果我们就说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那结果我们就像诗包所说的 ，We are like the child who asks his parents, "May I go to Billy's house and play this afternoon?" When the parents replied, "No, I'm sorry, but you have to stay at home." Then the child complains, "My mother did not."Hear my request.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就好像诗包所用的例子说，一个孩子问到他的父母说，爸爸妈妈，我可以去 Billy 的家吗？下午到他的家玩。那他的父母说不能的时候，结果 Billy 就说，不能的，父母说不能，你要在家里，留在家里。那孩子就投诉说，妈妈没有听我的祷告，妈妈没有听我的要求。其实不是没有听他的要求，而是拒绝了他的要求了。Actually, the request was heard and denied. So it is with our prayers. God hear our prayers and sometimes answer yes, but at times He answer no. 所以，关乎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上帝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应允我们，有时候他会说不，他不给我们所求所想的。Either way, we receive an answer. 不管如何，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个的答案。We should rejoice in His response, for He answers our prayers according to His counsel, righteousness, and omniscience. 那我们应该因着上帝的回应，我们感恩，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他是按他的旨意，他按他的公义，按他的无所不知，他应允我们的祷告。这个东西就需要很极大的信心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啊。其实。诗报所说的就是对的，有时候我们求的时候，牧养的时候，很长的时候，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祷告了，上帝不听他们的，因为他们求了很多东西，上帝都不应允他们的时候，他们结果就觉得祷告没有用了。其实是没有，不是没有用，而是上帝不给他们，按他的意思，按他的旨意，他不给他们了，结果他们就以为祷告是没有用的，这种是一种错误的看法。God work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His righteousness.An immutable will.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willy-nilly. 上帝他是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不改变的旨意来行万事。结果是按照他的旨意与那种 由于不觉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是有不同的。由于不觉 ，willy nilly has no purpose or principle and is chaotic and irrational。这种由于上帝是不会由于不觉的，因为由于不觉是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原则，而且是混乱的，是不理智的。God's will on the other hand is immutable， 上帝的旨意是不改变的，而且它是永恒的。Because it is eternal and is based on his most wise and righteous counsel， 所以是上帝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而且它是永恒的，是按照他的最智慧、最公义的来行事哦。What would cause God to change his plan？ 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上帝的心意呢？作者就这样的问。We now have a movement in the church that consider God a kind of cosmic errand boy or a celestial Santa Claus to whom we send up our petition and who must respond to our request. 所以施暴就指出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经常认为上帝就好像一个的圣道老人一样，或者一个跑腿的一个的男孩一样。我们把我们的请求上交之后，然后上帝就必须要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好像圣道老人一样。It is as though his will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r request made by human beings. 那结果这施暴是在讲他永恒的旨意就好像说我们认为上帝会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决定而改变他自己的旨意上帝是不改变的。One theologian has said that this view should be called not opportunism but limited godism. 所以一个的神学家就说这不是敞开神论的一种的观点，我们应该称它为就是有限的神。Open is a good word, openness is a virtue. Opportunism teaches that God adjusts his plan according to what we do because he does not know in advance what our decision will be.所以这个敞开神论 Opportunism 他们所教导的是一个神学的派系是近代的一个的神学的派系，他们教导的就是上帝会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决定，然后上帝会调整他的计划，就是说上帝是看你做什么第一步，好像下棋一样，你怎么走他就怎么走。但是这是传统当中和以圣经中的看法是不一样，上帝其实从起初就定了万有所有的事情，定了终结一切的事情，他都已经定了。This theory is so popular that because it exalts human decision making. 那这个的敞开神论它是非常的非受欢迎的，因为它高举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决定人的自己的一种的决定。But the price is the death of a bigger God. 但是这个代价所要付出的就是圣经中的上帝却被这种敞开神论的这种讲法好像给销毁掉了。The confession, however, declares God's sovereignty will to be immutable because it is indefectible. 所以告白呢就却宣称说上帝的旨意是永不变的。并且它是无瑕的，它没有任何的失误的，而且它是完美的 ，it is perfect. God does not guess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15 minutes from now. He does not work on the basis of computerized probability quotient. He knows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what will happen, and so his most wise counsel remains unchanging and unchangeable. 所以上帝不是。的做事的方式不是说他要猜测底下15分钟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所行事不是像好像机器一样，像电脑一样用几率来胜算他确实知道，他绝对的确实的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的至高的智慧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上帝很确实的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不只单单这样，上帝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他定了万事所以他知道。好，继续看。The biblical teaching of God's sovereignty,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predestination, is set forth throughout scripture, but nowhere more clearly than in Ephesians and Romans. 所以圣经中教导上帝的主权的时候， 有关尤其是预定论的时候啊，其实是遍满所有的整本的圣经，但是在以弗所书和罗马书里面是更清晰的。When the apostle Paul speaks about predestination, he's referring to God's election. 所以上当使徒保罗在讲上帝的预定的时候，他是在讲到上帝的拣选。His choosing of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所以上帝是按他旨意的喜悦来拣选他的百姓。People complain about this and accuse God of being arbitrary. 所以当有一些人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投诉，他们说这样上帝是专横跋扈的。If God chooses a person without considering anything within that person, then God is flipping coins or playing a lottery, they claim. 所以如果上帝是这样任意的按他的旨意来旨意的喜悦来预定拣选人的话，这样上帝就好像是玩弄人一样，好像在玩这个的铜板然后或者在玩彩票一样。Scripture says that the basis of God's election is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拣选是按他的旨意的喜悦来成就，而不是因为我们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够格，或者有什么的因素，以至于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百姓。That is, it pleases Him to do what He does, and His pleasure is good. He takes no delight in evil. 所以圣经是说，上帝是按他的旨意。他的喜悦，因为他的旨意是美善的，他上帝是不喜悦任何的邪恶的事。He bases his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salvation on what pleases him, and that is always good. 所以上帝所做出的所有的决策，所有的决定，关乎救恩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着他的喜悦，而且并且是永远都是美善的。哇，这个是人很难吞得下的。好，就说上帝拣选谁来得救，这个旨意是按他的自己的主权，按他的心意来行，而且他这样的心意是绝对是美善的，没有任何的邪恶的，因为他是上帝啊，他是完美的上帝啊。The apostle tells us that God makes his decision on the basis of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使徒告诉我们，上帝是按他的旨意的喜悦来做出他的决定。And that is what the framers of confession emphasize when they say that he work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his own unchangeable and most righteous will. 所以使徒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按着他的旨意的喜悦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情。这是告白就是尼采这个告白的这些的尼采者们他们所要强调的。因为上帝所行的一切的事情是按他永不改变最公义的旨意来行事的。When something calamitous happens in our world or in our lives, we shrink back and declare that can't be the will of God because God is righteous and what happened was terrible. 所以当有一些的灾难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即就会退缩，然后说这不应该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怎么能够让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 But amazingly, God works his will through both righteous and wicked activities. 但令人惊人的就是上帝确实是透过公义与邪恶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义与邪恶的事情上来彰显他的旨意这个是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所以其实我们多看旧约的话，就会看到很多在旧约中的写的事情都是上帝背后有时候上帝许可的任凭的都是在他的旨意里面，因为许可任凭都是在他的旨意里面只是那个的程度上稍微会让我们比较好受一点，因为我们讲说神许可和任凭嘛，但是教文会问了，神许可跟任凭跟神定义有很大的区分吗？如果神不点头的话，就不可能任凭和许可。所以无论是任凭或许可，其实都是从他的旨意而来的所以这个就很难令人接受，尤其是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哇，这个是要很极大的信心来接受。
嗯，
好 ，The Bible says 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 to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This verse does not say that all things are good in and of themselves. They may be indeed of clementitious, but it is God who works clementy for His own righteous purpose. 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事情，这也包括所有不如意的事情。一切任何的灾难，这就算是灾难，上帝也是使用他们来成就他公义的旨意啊。A clear example of this is the story of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The brothers terrified because of their sinful decision and actions towards Joseph, fear that he will exact revenge against them. Joseph, however, vows, "You meant evil against me,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Genesis chapter 50, verse 20.所以施宝就用了旧约的一个的例子，约瑟。当约瑟的父亲离世的时候，后来他的兄弟非常恐惧害怕，因为他们曾经犯了就是要杀害约瑟的罪，后来把他卖了。然后他们害怕约瑟如今成为宰相，会向他们报复。但结果约瑟却就说，你们定义是要害我的，但是神定义是为了要拯救更多的人呢？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Judas intended evil when he betrayed Jesus, but God was working out His will through the wicked will of Judas. 所以另外一个的例子就是犹大，他本意定义就是要出卖耶稣，他的心意是邪恶的，但是上帝是透过他这样的一个的行为，犹大这个邪恶的行为是上帝。定义，然后透过犹大的这样的邪恶的行为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哦。God's will is righteous. Do not misunderstand. Evil is evil, and it is a sin to call evil good. Evil is not good. But if God exists, then evil is real. And if God is omnipotent and sovereign, then it must be good that there is evil.This is not the same as saying that evil is good. 这个地方慢慢的来看哦。OK， 这里说施宝说不要误解邪恶是邪恶的。如果我们把邪恶的事说为是美善的话，这是一个的罪。邪恶不是美善。这个可能他可能写的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写 ，But if God exists, then evil is real.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邪恶就是真实的。这样子写会有点让人误解哦，因为会跑到一个的误解的人会跑到一种的二元论的一种的看法，就是有善就有恶，所以有上帝是良善的，所以有上帝存在就一定会有邪恶的存在啊，这个是不可以有的推论，哈呀。OK， 不然的话会变成两个神，所以早期教父奥古斯丁他早期的时候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太过聪明了，所以他后来接受了摩尼教，是接受就是摩尼教是认为有两个神，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他们在对打，是后来他悔改了才回到圣经中的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哦。And if God is omnipotent and sovereign, then it must be good that there is evil. This is not the same as saying that evil is good. God will even permissibly that which is not according to His most righteous will. 所以上帝所有的按他的意思而言呢，就是我们认为是灾，他其实意思认我们认为的是灾难是邪恶的事情，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是不作恶的。他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要这样讲，上帝不作恶，就算是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事情啊，但基本上上帝最终的动机和目的是公义的。Obviously, God could, if he wished, stop all the evil in the world. The fact that he allows evil to continue implies that there must be good reason for it, because he only allows things to happen that are in accordance with his most righteous will. 所以上帝当然他如果他要阻止所世上所有的恶事的发生的话，他是能够这样的。但是既然他上容许邪恶的在这个世界中继续的发生，一定有一些的好的理由。而且上帝如此这样的容许这些邪恶的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按照他公义的旨意来行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忘记是谁，可能是马丁路德，就是当人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做某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啊，人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动机是邪恶的，但是上帝不会如此。就算他容许邪恶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而他的动机永远都是公义美善的，是按他的属性来行的，可以吗？所以我们在看某些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他背后上帝所做的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旨意都是公义的，这个我们要抓住了啊，他的动机是公义的。
他这句哦，是就是 But if God exists, then evil is real。他的前提是代其他人在问，如果上帝是存在的话，那么这个邪恶是真实的
啊。对对对
，OK。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其实就没有一切嘛。那么上帝是存在的话，那 evil is real。那么这个 evil 它所指涉的是谁？那么 evil 如果它指涉的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那么是撒旦的话，哎，那的确是的。所以这个 evil， 所以我有个问题，我的问题是 evil、devil and wicked， 它是等同的吗？那么 evil、devil and wicked， 它是出自于哪里？那把这块梳理好之后，对不对？那么上帝如果是存在的话，是的，这些都是实在真实的。
其实这个邪恶到底是为何来存在哦？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
因为在看的时候，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都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来奥古斯丁他就用一个的解决的方式说，恶就是善的缺乏啊，就是说他说就是拿一个空子，然后他缺乏空了，失去的那个就是邪恶。好像一张白纸，你撕了那一角，那个缺乏的就是邪恶。但是我发现这样的方式也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它真的是一个谜来的。它是一个谜。真的是一个谜啊。
对，因为如果是完全按字义来看的话，对吗？按字义来看，里面其实充满矛盾的。它真的是逻辑不通，按字义来看。
因为你看啊，如果在上帝创造一切万有的时候，这个的如果我们说邪恶的根源是从撒旦而来的，那撒旦是被造的天使。
是啊。
然后上帝是他的旨意大到这个地步，他定万有万事的话，这样就是说他必须有他的点头，撒旦才能够堕落跌倒背叛造反，邪恶才产生的。所以结果追根究底的时候，那个万恶的第一因哦，就是上帝。
对啊，因为如果要狡辩的话是可以这样子狡辩。
是这是为什么后来在早期的时候奥古斯丁他没有办法信耶稣。他太聪明了，他就想到这一点。因为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结果这个世界有恶的存在，一定必须要有他的首肯。那结果这些恶的源头，这个第一因的源头来源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他就因着这样他卡着，他不信耶稣。所以后来他就信了这个摩尼教，摩尼教是相信这个世界是包有二元的，有善的神和恶的神在震动。没有办法解决。是，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很聪明的人哦，他们会用这个的来做一个借口，来抵挡上帝啊，是，很可怕，
就是这样子，
是，是，恐怖啊。以前我还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奥古斯丁的这个讲法是透过唐牧师，后来看奥古斯丁的这个著作就是善的缺乏的时候，后来发现也说不通啊。真的一说不通， 有另外一个的书可以看，这是《味道学概论》，《味道学概论》John M. Frame 的，这么小小册的，有中文的，但是我不知道它的翻译如何，因为我没有看中文的。啊，它里面就有提到这恶的问题，他就我觉得他的处理的方式是我非常欣赏的，因为他是用圣经的方式来处理，但结果他自己说，其实是一个最后追根究底，我们。打破那个砂锅问到底的话，就是说还是一个谜，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它，是一个奥秘，
就只能
够
顺服，
是就能顺服。所以很多的事情后来神学，正如老巴克讲，就是所有的教义学到一个终点，我们追根究底问到终点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那结果，那些以理性来求知识的话，一定是永远没有办法相信的，因为要以知识以知求信的话，永远没有办法相信。但以信来求知的话，这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啊！所以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的神学的方法论是很重要的，是以信来求知啊！但今天很多人是，我相信。我为什么相信了？我知道我才相信，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对吧？人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来接受的。所以如果我问我的话，说万恶的起源是因为上帝的首肯的话，这是确实的，这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呢？上帝有他的更美好的旨意爱心，那结果我们接不接受那是另一码事，有一些是不接受的。好，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后来就会就会说，哇，基本上是上帝自导自演，全部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就好像他的棋子一样，有点消极，而且一种造反的一种的心态在里面。
那就纯粹就是从人的观点来做一个解释嘛。
Yeah, 所以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谨记，就是耶稣爱我们了，上帝爱我们啊，然后耶稣确实是活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有些事情是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明白。未必将来就能够一定能够明白了，但是将来我们能明白的程度一定是比现在更深更多的，所以只能等待到那时了。 We see a further qualification in the confession for his own glory. 所以告白里面就说上帝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啊，这个就跟人不一样，人不可以为了自己的荣耀啊，人必须是为着上帝的荣耀，然后在为着上帝的荣耀的当而我们得到荣耀，那个是还可以的，但不是为了是出自于好像上帝以这种上帝的这种地位而言呢，来追寻自己的荣耀，这是人不可以这样做的，只有上帝本身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绝对的。如果上帝不为着他自己荣耀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了。 God work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immutable righteous will.But to what end? What is the teleology here? 所以这里的目，所以上帝行使万有的旨意是不改变，而且是公义的。那结果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He does this for his glory. 啊，结果告白说上帝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来行使万有的。If I say that I do everything for the glory of R.C. Sproul, what would you think of me? 斯宝就后来就反问，就说如果我说我斯宝尔凡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斯宝尔的荣耀来行的话，你们会怎么的来看待我呢？ You will consider me to be sinful and self-centered, but we must never level the same charge against God. 斯宝尔说，如果我是这样的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说我是一个有罪，而且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人。斯宝就提醒说，我们不可以把上帝拉到同样的水平，然后来控告上帝说上帝是这样的心，因为我们是上帝与我们是不一样的。 It is a sinful creature that works everything for his, personal glory that is bad. But if the righteous good, the holy God, works everything for his glory, that is only the way it should be. 所以这我们受造的这些有罪的人，如果是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本身的荣耀来行的话，是不对的，是不好的。但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美善，完全的圣洁的上帝为着自己的荣耀来行事，这必须是唯一而且是正确唯一的应该行的，应该行的是上帝必须一定要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来行事。There is never a reason for God to undermine the absolute character of his own glory. 没有任何的理由，任何的事情能够使到上帝来不为着自己的荣耀来行事哦。It is for our own good that God is jealous for his own glory. 甚至上帝为自己的荣耀大发热心，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He will not share that glory with us. 上帝不把他的荣耀与我们分享。For that will diminish it, and he will lose the radiance of his own majesty. 所以如果是上帝如果真的把他的荣耀给我们的话，就是他的本质上的荣耀给我们的话，那结果暗示包尔的话就是说上帝这个荣耀就不再荣耀了。Nothing is more proper than for a perfect being to work all things for the exaltation of perfection and righteousness. 所以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那完美的，绝对完美的那一位，所以他必须是为了自己来行事一切万有的。Okay, most loving, gracious, merciful, long-suffering, abundant in goodness and truth, forgiving iniquity, transgression, and sin, the rewarder of them that diligently seek him, and with most just and terrible in his judgment, hating all sin,and who will by no means clear the guilty. 所以这是告白刚才讲的话。God is most loving, and this superlative love manifests itself in his grace and patience. 所以上帝是最有爱心的，最慈爱的。这种的最高级的这种的爱或者爱是彰显在上帝自己的恩典与他的宽容，他的耐心宽容与耐心。The love of God has three aspects. 所以上帝的爱有三个层面。First is his love of benevolence. 所以第一个的层面是仁慈哦。Benign means good. Volence is related to volition. 所以这个 benign 就是好的、美的。然后 volence 就是意志，美善的意志的意思。God's beloved love has to do with his own will, his attitude towards his creation. 所以上帝的仁慈的爱是关乎他美善的旨意，是他对待这个他的受造物的美善的旨意。Everyone experiences the benefit of that benevolence. Second is God's love ofbeneficence.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经历到上帝的仁慈的。第二个的层面呢，就是讲到上帝的仁慈，这个也是翻译成也是翻译成仁慈。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啊？
第一个是仁，这个慈善。
慈善，第一个是慈善哦。
第一个是仁。
第一个是仁。
对，仁慈。第二个是慈善。
第二个是慈善。
对。
所以第二个层面是慈善 ，OK， 是透过上帝的好行为来彰显的。He gives rain that falls on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This love is manifested in the good gifts that he gives both to both good and bad people. 所以上帝的这种的慈善的行为是彰显在他降雨给好人与歹人呢。然后这种的爱，是他把各样的好处都给予好人与恶人。And third is God's love of complacency, the supreme love reserved for his redeemed. 所以第三个层面是上帝的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是 保留给他所要救赎的子民的。Those who are redeemed in Christ are loved by Christ in a special way. 那些被上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是被耶稣基督所特爱的。For the redeemed receive the final measure, the ultimate level of God's grace. 所以这些被耶稣基督所救赎所蒙爱的是特别的。他们领受了上帝最高层次的恩典。God's love is seen in His graciousness. He is gracious. To be gracious is to treat people better than they deserve. 所以上帝的爱是可以视为他的恩典，他是有恩典的神。To be gracious is to treat people better than they deserve. 恩待人就是把人不应该得到的赏赐于他们哦。We define grace as unmerited favor. 所以我们在定义恩典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该有的，我们没有赚取的，我们不该有的，然后却拥有的这个的恩，所以叫做恩典。If God treated us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canon of justice, He will punish us for eternity. 如果上帝是严谨的，是按照他的公义来行事的话，他应该是要刑罚我们直到永远。But instead, He is gracious, tender, and mercy. 但是上帝是蛮有恩典的，恩慈而怜悯的。He reserved the right to extend that mercy and grace to those He sovereignly choose. God say, I will have mercy on whomever I will have mercy. 所以，但是上帝这样的恩慈是只给那一些他所特别拣选的人哦。正如罗马书九章十五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One of the greatest misconceptions about biblical truth is that idea that God is somehow obligated to be equally merciful to everyone. 所以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的错误，对圣经的一个的错误的理解，就是上帝有必须啊，上帝有责任，或者上帝必须一定要就是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怜悯啊，这是一个的错误的看法啊。时报指出。If he were obligated to be merciful, then it would be justice, not mercy. 所以如果上帝他是有义务要这样的对每一个人有怜悯的话那结果他必须是公义而不是怜悯。It will be what he must do if he is righteous. The whole point of mercy is that it is free and voluntary. 所以整一个论点就是说，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必须是自由的，怜悯是必须是上帝自愿的来这样给的。如果要讲到说要每一个人都拥有的话，应该是上帝对待我们每一位都以公义来对待哦。God is so loving that He gives mercy far beyond anything we could ever hope or imagine. 所以上帝是这样的仁爱的。以至于他给的怜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God is merciful, long-suffering, abundant in goodness and truth, forgiving iniquity, transgression, and sin. 就是告白说上帝是仁慈的包容的，然后蛮有良善的真实的宽容罪恶过犯与罪恶的那一位哦。We find the deepest manifestation of God's grace and love in His forgiveness. 所以我们是透过上帝的饶恕来体验上帝的恩慈与慈爱，应该这样翻译。我们是透过上帝的饶恕来体验上帝的恩慈与慈爱。This is at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Our sin has been remitted by Christ because of His ministry. We are forgiven. 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核心。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透过耶稣所行的一切的施工，然后我们得到饶恕。We are not forgiven because God is required to forgive us because we can earn His forgiveness. 我们被上帝饶恕不是因为上帝必须要饶恕我们，或者我们可以赚取他的饶恕。 We are unprofitable servants who cannot possibly pay our debts. But God forgives our sins and transgression. He is the rewarder of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 我们是那、不配得的仆人，是永远没有办法来还清我们的罪债的。但是上帝自己他宽恕我们的罪恶与我们的过犯、而且他是那、赏赐那以信心积极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 We must be careful here. God promises in the Bible as part of His grace to increase grace to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谨慎，因为上帝在圣经中他应许说，在他的恩典当中他应许说，这个恩典在于那些积极寻求 他的人的身上会增多、这个我们要谨记、这个是真实的。 那些一心一意、追寻神的人、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会增多，这也是 我亲身 体验到的。At the same time, the Bible teaches us that only believers seek Him. 那同时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只有信徒会寻求他。Our culture, the idea prevails that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believers and seekers. Seekers are taught to be unbelievers, unsaved people who are searching for God. But the Bible says that no one in his natural state seeks after God.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的普遍的一种的看法，就是有信徒还有寻求者。寻求者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得救的人，但他们寻求上帝。施暴指出说，圣经说从来没有人在他的本性上、他是愿意寻求上帝的，没有。所以其实没有这位所谓的寻求者、在表面上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人 在寻求上帝、但是从圣经的观点而言，人没有一个是按他的本性来寻求上帝的，没有真实的一个寻求、上帝的。Instead, people ask his benefits, the things that only he can give them, while they are fleeing from God himself. 所以就算是有人好像所谓的寻求上帝，都是寻求、就是为他们的利益来寻求上帝，但是他们本身自己他们是逃离上帝的。 Genuine seeking after God begins only at conversion. That is, as Jonathan Edwards wrote, the main business of Christian life.、那真正的寻求的上帝是几时开始呢？是真正当他回转他悔改信主的时候、正如约翰丹艾特华兹所说的，这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的事情。Jesus said to the believers, First seek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ings shall be added to you. 耶稣对信徒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要加给你。马太福音6:33。 We are running from God, fugitives, until we are converted. Once converted, we begin our pursuit of God. We pursue Him, knowing that He has promised to reward those who seek Him diligently.之前我们是逃离上帝的，我们就好像一个逃犯一样，直到我们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追寻上帝，我们追寻他。那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奖赏那一些、积极寻求他的人、We are also warned that God is most just and terrible in His judgment. This does not say that He is most just, but terrible in His judgment.所以、我们也被警告说上帝是最公义的，而且、他的审判是严厉的、在这里他不是这个告白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是公义然后他的审判 是很糟糕的意思，不是、而是他的审判是严厉的。 We have the mindset in our day that if God judges and punishes sins, His character must be defective. 在我们今天、现代的人的一种思想里面哦，我们有时候认为上帝就是上帝，当他审判与惩戒罪恶的时候，惩罚罪恶的时候，一定是上帝 的属性当中有一些的缺乏或不完美。 The defect is in our reasoning. 其实是保说这个缺乏和不完美是在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里面。If we had judges in our criminal courts who never found anyone guilty or never punished sin, would we describe them as just or good? 啊，施宝就举例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公义的审判官啊法庭里面，就是世俗的法庭里面，如果一个法官是从来不惩戒罪恶、不惩罚罪恶的话，我们是否会说他是美善的、良善的，或者是公义的呢？当然不会了 ，Of course not. God is the judge of all the earth. He does what is right, and his punishments are awesome. 所以上帝当然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全地的审判者，啊，而且他所行的是公义的，而且他的刑罚是惊人的。They are terrible as they are most just. 啊，因为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啊，所以他是严厉的。No punishment from God could be so terrible that it would reveal an injustice in Him. In fact, the punishment that the most wicked men receive from God is always less than what they ultimately deserve. 所以啊，没有任何的刑罚是这么的啊糟糕的，以至于啊会揭开上帝啊刑这样的刑罚，他是不公义的，不会啊。其实真实的就是所有恶人所要从上帝而得来的报应或者刑罚，都其实是比他们应该有的还少。Hating all sin, God will by no means clear the guilty. 哦，上帝是恨恶罪恶的，而且上帝是不清除那些有罪的为无罪啊。In Western Pennsylvania many years ago, I was asked to write ordination exams for ministerial candidates. 所以在施宝说西部多年的时候，他在写这个的为这些要参与做按牧的这些的牧师的这个考卷的时候 ，part of the exam covered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以部分的考卷里面考题里面有威斯敏特信而告白。A section of which was true false. 那里面包括有一些告白里面一些的问题解答是是否就是对或不对啊的这样的考题方式。Knowing how tricky true false question can be, I wanted to try out the exam before administering it to a candidate. 所以我知道这种的是非题啊是非常的怎么讲 tricky 啊非常刁钻的，所以我就先试试看。那施宝说他就先试试做先。I asked the ordained men if they would take the test without putting their names on their paper. One question was this. 所以施宝就叫那些被案例的那些的人们就先做这个考题，但是不放他们的名字在这个的考卷上。One question was this. 其中一个问题是 The only way God ever clears the guilty is through the atonement of Jesus Christ.其中一个考题就是唯一上帝就是清除人的罪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Every single man marked that question true. 所有的人都答是的，对的。I reminded them that the confession says that God will by no means, which includes the cross, clear the guilty. 所以我后来就提醒他们说，告白说上帝绝不会除了十字架绝不会清除有罪的为无罪。He redeems and saves the guilty, but he does not clear them. 所以其实告白的意思说上帝救赎与拯救有罪的人，但他却没有清除就没有定他们为无罪的意思。所以告白没有定就是我们罪人为无罪，而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拯救我们这些罪人They are still guilty. It is only by His grace and His most loving mercy and His imputation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 that God justifies us while we are still sinners. 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呢还是有罪的，但是透过上帝的恩典与他的慈爱与怜悯，他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上帝使我们称义。几时使我们称义呢？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使我们称义哦。所以这里再仔细的再讲解一番，说 Hating all sin, God will by no means clear the guilty. 他的意思，告白的意思说上帝不会定有罪的为无罪，绝对不会这样的。 上帝不会说你有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罪。上帝不会说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被定为无罪，啊，不会。告白的意思是说，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他的义被算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啊，然后啊，不是说就这样清除掉我们这些罪人。OK， 上帝说算了，然后我们就不再是罪人，因为上帝不可以这样做。罪还是要应当受到刑罚和惩戒的。The precision of the confession language amazes me. It expresses the truth biblically and exactly. At the same time, its language is a lyrical quality, a richness to the flow, the way it flows. Such writing is rare in our day. 所以斯宝就说，告白他们是用很非常诗意的、精准的英文，然后他们这样表达出来的。这种精确度是很惊人的。我们就停在这里。
对这个部分哦，就是关于那个 seekers and believers， 他的那个经节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人，
对，
这个是希伯来书11:6，
因
为原本他讲的是他里面就是把 seekers 跟 believers 区分开来了，OK， 但是如果说从经文来看的话，我的理解了啊，那么其实如果当然最大的前提是人非有信，就是你要先信，就他里面他是把 seekers 跟 believers 分开，那么里面还有提到，所以罗马书里面就提到人基本上就是抵挡上帝的，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知道神的存在，要怎么抵挡他？OK， 我们故意不要去荣耀他，我们是以我们自己为主。那么按照如果是希伯来的这个经节来说的话，其实你只要有就是你有信的话，
希伯来书几章？
它里面写的11:6。
11:6啊。然后呢？
其实有信的人基本上就会寻求。
对，他必须要基本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就是那些，因为他你看上文下文是讲到那些相信神的人才会如果寻求他的话会得赏赐了，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人必须信有神了，因为他在这里讲到信心了。希伯来书里面的那时候的教会面对的一个的问题和困难，就是他们信心软弱，他们几乎要离开耶稣，所以后来希伯来书11就在论到信心，整一章就论到信心，然后作者是在鼓励他们了，必须要有信，然后神才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赤豹讲到这个 seekers 就是些寻求者，他应该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会真心的就是寻求来顺服他，这样的人没有。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寻求就是说有关知道这个世间有上帝，但是不会有一个人确实是寻求到一个的地步，就是说他要真心的来顺服他。因为人的本性是堕落的，人会压制真理，人就会就算他寻求的时候按罗马书1的时候，他所寻求的就是他会用其他的宗教来代替这位真神，这也就包括了可能回教，这也包括了犹太教来替代上帝，所以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寻求上帝的，但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他们其实是拒绝上帝的。所以保罗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了。所以施暴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没有人就是问到底有没有上帝的这个事情，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真心寻求上帝，就是信耶稣寻求上帝的这个人是其实没有存在的。除非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除非上帝的话传到他，然后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不然是不可能有，因为人的本性上不是这样的，人的本性是造反的，他可以寻求，他所寻求的就是以宗教来代替，所以你看罗马书1，他说他有人用宗教，用 被造的偶像来代替上帝。
嗯，
这个是可能的。所以若非神的恩典临到，没有人可以透过耶稣来到上帝的面前。
嗯，这是在人堕落之后的本性
啊。对。
OK。
嗯，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也教我们智慧。我们欠缺的，求你为我们补上，求你帮助我们也积极的寻求你，以信心的寻求你，因为你是那赏赐那以信心寻求你的人。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受这世界迷惑，我们会迷失方向。所以你每一次透过你的话，再一次的使我们的心回到你的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